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以西结书四章一节到六章五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以西结在砖块上面画出耶路撒冷，然后呢将砖块整碎，这样做是要向百姓预告耶路撒冷被占和遭受毁灭。神具体地向以西结交代了他要做什么，讲什么，又怎样做，又怎样讲，每一个细节呢都有具体的意思的。我们常常会忽略或者不尊重神话语的细微地方，认为呢神大概是不会介意的。其实我们应该好像以西结一样，在神话语的细节上面完全的信服。以西结不寻常的行为象征着耶路撒冷的命运，他向左侧卧了390日，是说以色列将要受到390年的惩罚，然后向右侧卧了40日，是说犹大将受到40年的惩罚。以西结不能够移动地方，象征着在耶路撒冷的人将被囚禁在城内。我们知道以西结他是不需要整日侧卧的，而这些经文亦交代了神给他在这段期间所做的其他事情。他是获准可以吃少量的食物，代表着敌人围城的时候，城中的人民呢还有一些的粮食可以充饥，但是这些食物呢要用粪来到烧烤，象征着犹大的不洁净。不少百姓一定看到这些景象，在整个过程当中亦不时听到以西结的讯息，不过可惜的就是他们并没有作出应有的回应。我们要学习以西结有勇气为神来作见证。以西结求神不要让他用人粪来到去烤食物，因为这样是违反了洁净的律法。以西结身为祭司，一直很小心遵守着这些律法，用人粪做燃料去烤食物，就说明了一种的毁灭的含义。如果城中一切都被烧毁，就不可能再继续去遵循神献祭的律法了。一个人剃了头发胡须，代表他的悲痛受辱或者是悔改。神让以西结将头发和胡须剃了，分成三份，象征着有事情要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百姓身上。神让以西结用戏剧性的行为引起百姓的注意，以西结的预言在百姓的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就好像神给以西结创造性的方式去传达神信息一样，我们都能够很有创意的将关于神的好消息来到去话给这一代失落的人知道。 以西结将几条头发放入去衣襟，是象征神要保守一小部分忠实的百姓。但就在这些百姓中间，依然会有些人因信心的不真诚而遭受到审判和毁灭的。在将要来临的审判之中，我们到底是否可以站立得稳呢？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就曾经警告说，很多自以为安全的人其实并没有保障。最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确定自己对神的委身是发自内心。人很容易变得软弱，甚至连周围异教国家的律法他们都守不到，更加谈不上要去遵守神的律法了。在殿中拜偶像并且行恶来玷污神的圣所圣殿，是一项严重的罪行来的。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神要住在属于自己的人的里面，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二十节记载，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今日呢，经常会有讲闲话、埋怨、贪爱钱财、讲大话，或者呢有其他错误的行为和态度，甚至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实这样做呢，就是玷污神的殿。所以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帮助，令我们不要被神的殿，即是我们的身体受到玷污。我们都曾经听过有人会这样教他的子女说，如果你下次再这样，我就不给你吃饭。留意，如果父母他不认真遵守诺言去执行一些管教，那他的子女反而是学习了不需要听话，恐吓的结果最后适得其反。当神准备惩罚以色列人嚣张的罪的时候，是要令他们知道神是讲得出做得到。太多人没有将神的警告当作一回事，他们只是将神的说话视作为空洞的威胁。不过我们要知道，神所警告的就一定会成就，千祈不要错误地认为神讲了的不一定会成真。以西结呢，只有在神给他信息的时候他才讲说话。以西结书第六章的信息就是，犹大拜偶像一定会受到神的审判。而第七章呢，就描述了审判的种类，即是完全毁灭这个民族。不过神出于他的怜悯呢，又会拯救一小部分人。以西结对以色列的山发出了预言，因为山是那些人用来拜偶像的高处。以色列的众山就是指偶像崇拜，因为神庙或者是丘坛通常都是建造在山上。以色列地要因为他们拜偶像而受到惩罚的。跟着下来，我们继续研读和查考以西结书六章六节到七章二十四节的内容。以西结书六章六至八节经文记载，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丘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整体来讲，以色列国是背弃了神的，但是百姓当中还是有少数忠心的愚民。今日的教会呢，其实都是一样的，而神就好在意、好关切呢啲依然对佢忠心嘅百姓。以西结书六章九节记载：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远离我， 眼对偶像行邪淫，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神藉着先知以西结的口来发出宣告话，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这些渔民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要为神作见证，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是因他们起淫心。这一句呢，亦可以翻译为，因为他们背弃我，我要破碎他们的淫心。他们是属于神的百姓，不过却扮演了荡妇妓女的角色。在属灵的层面上，他们是犯了奸淫的罪。根据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记载，当基督将属于他的真正教会带离开世界之后，圣经称那些被弃绝的教会做淫妇。这是圣经当中最可怕的一章，是呈现出一幅可怕的画面。他们因行一切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这个就是审判的结果之一。但是到现在，我们依然未见到这个结果，意味着还会有更多的审判。这些审判要在大灾难的时期临到。到那时候，人会因着神的审判咬牙切齿，悔恨不已。你或者以为那时会有一阵认罪悔改的浪潮呢？但是原来这种事情是不会发生在这一批群众的身上的。在以西结的时代，还有一些人是会厌恶自己，他们依然会来亲近神，所以是会悔改。属神的儿女永远都会有这种的回应。但是如果你仍然选择服侍撒旦，你不厌恶自己，你就不是神的子民了。以西结书六章十节经文记载，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我说要使这灾祸临到他们身上，并非空话。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这句说话呢，在这一章经文当中是重复了三次，这个都是审判的结果。直到今日，我们还未见到这个结果。很多人呢，非但不承认神的手正在掌权，他们甚至会说没有神的。他们说如果真的有神，那神就会帮我啦。我们怎么能够这样想？神是一个审判罪恶的神来的，但是人就经常排斥这一点，说他们不需要一位审判罪的神。你可以随你的心意去做出一个神，但是那位圣洁的神依然掌权。你或者会希望神消失无踪，但是事实上神是绝对不会失踪的，而且他还要继续施行审判。以西结书六章十三节记载，他们被杀的人倒在他们祭坛四围的偶像中，就是各高岗、各山顶、各青翠树下、各茂密的橡树下，乃是他们献馨香的祭牲给一切偶像的地方，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知道你希特拉的迫害让很多犹太人归向神，在欧洲很多基督徒都是当时所结出的果子。我们会将他们忘记，很少收到关于他们的消息。而我呢，见过一位姊妹的见证，她的父母都是死在毒气室里面，那一段恐怖的经历成为他蒙恩得救的管道。我们必须承认神的手正在掌权，他是圣洁的神。如果神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舍得让他为我们的罪而死，那罪人凭什么去相信自己能够避得过审判呢？他们的祭坛就是各高岗。神在这里详细说明审判那个地方的人的理据。神的审判依然笼罩在那块土地上。很多人说那里是流奶与蜜之地。我们不要自欺了， 今日那里已经不是流奶与蜜之地，当地的人没有回转归向神，而神的审判还留在那片土地。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以西结书六章十四节经文记载，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第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不知道从旷野到第伯拉他到底是讲的什么地方，但是我就知道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之间的土地的情况。如果不是为着防卫的需要，我想以色列呢情愿放弃那些地方，就让阿拉伯占有算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先知再一次强调，这些是神审判的主要目的之一。以西结书第七章所讲述的是另一个关于以色列全地遭受审判的预言。从第一章到第五章，以西结的信息都是论到关于耶路撒冷的预言。而家佢讲到神嘅审判呢，遍及以色列全地啦。这个时候耶路撒冷仲未被毁，虽然大多数嘅居民已经搬走咗，但系仲有人留喺城中。呢啲事并未令佢哋回转归向神嘅。以西结书七章一至二节记载，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以西结将神的说话传给以色列百姓，第六章当中的第一个信息都是这样开头的。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全地，当然也要临到居住其中的百姓。圣经之中的以色列地和以色列国其实是一样的表达。在这个信息当中，以西结的预言就多了一个元素了，就是关于以色列全地和耶路撒冷最后的被毁，百姓将会遭受到最后一次的放逐，耶路撒冷一定会被毁。以西结书七章三节记载，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神对以色列话，我要按你所行的审判你。神施行的审判或者是刑罚呢，其实是以色列罪有应得的。今日我们都要苦心自问，我们自认为是为神所作的见证，实际上可能是一个虚假的冒牌货。这样的罪有多严重呢？身为教会的会友却没有真正的得救，这样的罪有多严重呢？这些是我们今日的问题所在。我有时候宁愿身在非洲的黑暗角落，都不愿意成为一个坐在教会自称是基督徒的，却又不认识主耶稣是我的救主。我的意思就是说，教会里面有些会友呢未曾真正得救。以西结在第七章所谈论的正好切合我们当前的问题。以西结说，这样的人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他们听过福音却不当是一回事。我敢向你保证，听得越多的人，他们所要负上的责任就越大。以西结书七章四至九节经文记载，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却要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啊，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啊，来到了，境内的居民啊，所定的灾临到你。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乃是洪涌并非在山上欢呼的日子。我快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你身上， 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我眼必不顾惜你，也不可怜你，必按你所行的报应你，照你中间可憎的事刑罚你，你就知道击打你的是我耶和华。我敢讲下，今日好少有人是严肃地去面对圣经当中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绝大多数人对它呢是陌生的。有人说，差别呢是在于以西结书是针对旧约时代的人来讲的，同我们现代的情况不同，同启示录的记载以及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5章的教导来到相比呢，其实以西结的口气已经是很温和的了。同新约很多经文来相比，这一段以西结书的经文显得很客气的了。新约的神和旧约的神是同一位神，在任何世代呢，他都是要惩罚罪孽的。在讲解以西结书第六章的时候，我就提到过一个年轻的犹太拉比，由于他不能够接受600万犹太人在德国希特拉统治之下受到的迫害，因此他就完全否定神。不过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例子呢正正是今天教会的一个警号。神会不会审判的？是一定会的，神一定会审判的。难怪保罗会在哥林多后书5章11节那里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但我们在神面前是显明的，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今日呢，有很多人想操纵教会，令教会变成为廉价的组织。他们夸口自己的忠诚，自己的奉献，其实并没有真正完全的委身给耶稣基督。这些是当前教会的悲剧来的。我们的问题不在于会众有多少，而是实在有太多假的基督徒。有一位牧师他这样说，一个冷漠的教会会有对基督造成的伤害呢？比20个叫嚣亵渎神的无神论者会更加严重。以西结的信息在当年不受欢迎，直到今日呢依然同样是不会受世人所欢迎的。以西结书7章10到14节记载，看啊看啊，日子快到了，所定的灾已经发出，杖已经开花，骄傲已经发芽，强暴兴起，成了罚恶的杖。以色列人或是他们的群众，或是他们的财宝，无一存留，他们中间也没有得尊荣的。时候到了，日子近了，买主不可欢喜，卖主不可受罚，因为烈怒已经临到他们众人身上。卖主虽然存活，却不能归回再得所卖的，因为这异象关乎他们众人，谁都不得归回，也没有人在他的罪孽中建立自己。他们已经吹角预备齐全，却无一人出战，因为我的烈怒临到他们众人身上。这班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是一班的抗议者，是不愿意投身于属灵战争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不愿意挺身而出为真理而战。咁喺审判嘅时候，或者当仇敌逼近嘅时候，佢哋依然呢系喺度发紧梦。现代人的确系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嘅。但系只要心存邪恶呢，神就会话恶人必不得平安。以赛亚喺佢嘅预言里边，将呢一个真理重复咗3次啊。以西结书7章19节记载。他们要将银子抛在街上，金子看如污秽之物。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不能使心里知足，也不能使肚腹饱满，因为这金银作了他们罪孽的绊脚石。手头上能够有一些闲钱，的确是令人安稳的，但是不能够解决到生命的问题。这些正正是神在这里对以色列民所讲的说话，他们以为累积财富就保护到自己，其实不是。以西结书7章20到22节， 论到耶和华装饰华美的殿，他建立得威严，他们却在其中制造可憎可厌的偶像。所以这殿我使他们看如污秽之物，我必将这殿交付外邦人为掠物，交付地上的恶人为掳物。他们也必亵渎这殿，我必眷念不顾以色列人。他们亵渎我隐密之所，强盗也必进去亵渎。这段经文是对神审判的描绘，令人看到胆战心惊。如果你还想知道将来会有什么更加惊吓的事情等着我们呢，那你读埋启示录第十八至十九章，那里描述拜金的巴比伦的毁灭。新闻媒体经常提到很多人会仰赖大企业、股票市场、华尔街的繁华，穿着名牌西装的企业家、政府官员在这里保证百姓一定可以安居乐业。不过事实不是这样，这些保证救不了他们。当他们需要拯救的时候，这些保证一点用都没有。以西结书七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要制造锁链，因为这地遍满流血的罪，城邑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我必使强暴人的骄傲止息，他们的圣所都要被亵渎。以色列地将会沦为外邦人的天地，他们将会掠夺、破坏、销毁城邑，因此百姓再没有地方去找得到和平的了。那时候假先知的预言会暴露在大众面前，遗忘神那么久的百姓会因为这些事重新纪念耶和华。神的审判会破碎人类虚妄的骄傲，揭开谎言，令人重新纪念他们忘记已久的神。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说，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